2018年2月10日，午夜12点，曾平在网上抛论坛，一个招聘叫醒美女的帖子，让他睡意全无。居然有人想找美女当闹钟，打电话叫醒他。他认真地看了看呢，得知发帖者是一个跑销售的，由于奔波劳累，很贪睡，所以上班呢常常迟到。他每个月辛勤工作，可到月底拿工资总要被罚没不少。于是啊，他想招聘一个人专门提醒自己不要迟到。脑残了不是？不会买个闹钟啊？曾平啊笑着跟帖提醒他，稍后再一刷新，竟然看到了他的回帖。感情跑销售的，一天24小时不关机，对雷声啊也不敏感，纵然轰上1个小时也奈何不得，难道电话铃声响就能够刺激他爬起来吗？曾平笑了，问他报酬如何呀。他说如果他没有迟到，那么叫醒美女呢可以拿到500块钱的月薪，如果连续3个月如此，那么再额外发季度奖金500块钱。有意思啊。曾平随手拨通他的电话。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？大概10秒钟之后，他问，你不会放录音逗我玩呢吧？俺忙，没有时间陪你玩。曾平咯咯之笑，说自己啊是认真的。话还没有说完，他就磕巴地说，可找到你了，你声音很好听，要是同意的话，我立即录用你，手机与电话卡已经准备好了，专务专用，当然了，与我产生的话费由我承担。几天之后，他给曾平快递来一份合同，还有一台7成新的普通手机，已装卡，并且呢存了他的手机号。他在另外一座城市，有一个很值钱的名字，叫做金桂荣。这让曾平一下子啊就想到父亲张嘴就来的那句话，不求金玉重重贵，但愿儿孙个个荣。曾平突然对他呢有了莫名的好感。合同签订之后，曾平呢在家里正式上岗，在规定的时间之内，每天早上中午各打一次金桂荣的手机，跨省提醒他别睡过头了。4月20日早上7:35，曾平准时拨打他的手机，他接听了。谢谢你，不然今天真要迟到了。我昨天感冒，现在还烧着，头晕，特困，难受。哦，曾平有点担心。不要紧吧，好好保重身体啊，没有健康，挣再多的钱也没用。他强颜欢笑，让曾平放心，吃几粒药就没事了。6月3日中午，就在曾平刚要叫醒时，金桂荣打电话过来。你好，明天我们销售科集体出差，你就不用打我电话了，什么时候回来，要你打了我再通知你。6月5日上午11点，一个本地陌生手机号突然打进来，自称是金桂荣，从外地来，要在曾平所在的城市出差几天。曾平听罢欣喜不已。金桂荣接着说，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，也不知道到哪里去玩，问曾平可不可以来当个向导。曾平愣了，你不是说我们不见面吗？金桂荣哦了一声，沉默了好几秒才说，对不起，一时冲动忘了协定，电话应声挂断了。曾平呆呆地看着窗外，感觉自己太小家子气了，而且对待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也太无礼了，即使见上一面又有何妨呢？说到底啊也有雇佣关系啊，再说他还能把自己给吃了呀。想好了，曾平毅然回拨，单刀直入问他在哪。金桂荣喜出望外， 马上说自己在一家星级酒店。曾平紧张、激动而又忐忑不安地赶到了酒店，一眼看到门口站着一个高大的男生，1米8上下，风流倜傥，一表人才。这当然不会是金贵荣，他就一个跑销售的。踏上台阶往里面进的时候，曾平忍不住回头又看了那个帅哥一眼。也就在这时候，他在拨打电话，而曾平包里的手机恰恰兴奋地喊叫起来。曾平简直要尖叫了，这感情帅哥正是金贵荣啊。他忽然感觉脸颊有点烫，嘴巴也不怎么利索了。而金贵荣却像见到老朋友，兴冲冲地问哪有特色小吃。曾平才说了一个地方，金贵荣啊立即是拉起他大地奔去。走进餐厅，食客们像着了魔法，呆呆地看着他们。曾平心里特美，更加是暗暗庆幸，幸亏自己来了。金贵荣落座之后也笑曾平长得太美就是麻烦，到哪儿都是注目礼。曾平让他说的那是满脸通红。相见欢，曾平是不但陪金贵荣畅游该市风景名胜区，而且欣然接受他的答谢晚宴。等到午夜12点，他将他送上出租车时，两人已经是俨然是一对情侣了。曾平甚至有点吃惊，因为金贵荣并没有挽留他，要他陪他在酒店住一晚，他心里不由得生出一丝敬意来。6日，曾平醒得特别早，一醒即打电话问金贵荣今天是否有空。得知他白天安排的满满时啊，他很沮丧，捏着专用手机两眼发直。黄昏的时候，金贵荣来电了。曾平旋即火急火燎赶到一个公园，一见面金贵荣就将两袖一撸，拍拍两个巴掌，叉开五指，看好了，空的。然后双手高举过头，一拍一转身，右手空中一抓，再一转身，双掌已经合成球体。你会变魔术？他兴奋得差点蹦起来。变！金贵荣应声打开手掌，一瓶香水是赫然在目。送给你，他说。接过香水，曾平不依不饶，金贵荣于是又变了几个小魔术。两人一直厮混到午夜时分，才依依不舍地各自回去了。6月7日下午，金贵荣无事，通知曾平到酒店，说要变大戏法。曾平飞快地赶到，金贵荣两袖高撸，张牙舞爪一阵，竟凌空抓出来一条珍珠项链，优雅地挂到曾平的脖颈上。曾平眼睛都看直了，感觉像在做梦。他在曾平的耳畔说，喜欢吗？下次变一条纯金的给你。曾平眯上了明眸，感觉他呼出的热气要将自己融化，他已经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。之后任由金贵荣将他抱到了床上。两天耳鬓厮磨的生活转眼就过去了。10日，曾平恋恋不舍地将金贵荣送上了去往外地的列车。他是销售经理，经常出入高档酒店，他感觉自己运气真好。火车开动前，金贵荣叮嘱曾平，等他回去了他就可以过去。等待他告知已回家的消息是一件非常煎熬的事情，哪怕就一天时间，曾平实在无法忍受没有他消息的时刻，于是不顾他先前的禁令，打不通那个出差的号了，就毫不犹豫地拨打他常用的那个号码。通了，当然是为他而通。曾平喜滋滋地等他开口说亲爱的，却万万没有想到啊， 竟会遭到他强烈的质疑。怎么了？不是说出差吗？还没回去呢，等我通知吧。嘟嘟，挂断了电话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判若两人呢？怎么腔调又这般生硬呢？难道几天来的缠绵还敌不过一款死约定吗？曾平不甘心，接着打。这回他冷静了许多，问曾平是不是有什么事情，担心他又要说自己。曾平只好结结巴巴地问：你啥时候能回来呀？他犹豫了许久，才说过两天便知道了。13日，金桂荣果然来了短信，说后天回去。曾平喜不自胜，当即做出大胆决定，到他所在的城市的火车站去接他。于是曾平连夜踏上了开往该市的列车。第二天在该市游玩了一天，第三天就专心守在了候车室，恭候金桂荣的归来。果然他的短信告诉他，他刚下车回来了，让曾平明天提醒他上班。知道我在哪儿吗？曾平按耐住砰砰的心跳，打通他手机卖关子。他半天没反应，曾平怕他溜走，于是告诉他自己来接站了。这个消息不至于一声惊雷呀，金桂荣磕巴起来，不相信还拿出不会面的协定来搪塞。曾平简直要怀疑他无良，当即告诉他自己的位置。他这才认真起来，问曾平是不是来真的。曾平愕然呢，这真是奇怪了，不是让我过来找吗？难道走了几天就患上了失忆症？令曾平无比震惊的事情发生的，站在面前的不是那个帅哥，其身高不过1.65米，充其量呢就是一个邻家男孩。他提着行囊热情地招呼曾平，可曾平真恨不得钻到下水道去。怎么回事？难道被人耍了？怎么会被耍呢？身在异地情况不明，曾平强迫自己镇定下来。他轻轻地问，请问你是金桂荣先生吗？他疑惑地看着曾平，也不说话，从兜里啊取出钱包，抽出了身份证。看过之后，曾平的心凉透了。真的，自己被人在家门口给耍了。本想立即返程，可转念一想，不弄清楚于心不甘，再加上金桂荣热情相邀，曾平啊便随他回公司里去了。一路上金桂荣说了好几个没想到，最后问了一个为什么。曾平支支吾吾地告诉他，有人冒充他到自己所在的城市骗了自己。他大吃一惊，问曾平损失了什么。曾平轻轻地说呀，就是让他借走了4000块钱。又补充说，他让他在他回来之后过来取，顺便呢请他来该市游玩。金桂荣急忙问那人长什么样。曾平心一沉，难道他有预感？于是描述了一下骗子的形象，他却想不起来。等到了住处，他让曾平看同事照片，可是啊没有那个骗子的。都怪我，金桂荣懊恼地说，我突然不再迟到，引起同事的关注，一次乱七八糟的朋友聚餐，我一得意就将聘请叫醒美女的事儿炫耀出去了，可能有同事或者他们的朋友惦记了。曾平还能说什么呢？谁叫自己太轻信别人了？谁叫自己经不起诱惑呢？谁叫自己不遵守游戏的规则呢？尽管金桂荣不停地道歉，不停地挽留， 甚至答应月底赔付曾平一半的损失。曾平还是当晚踏上了回程。一路上他越想越气。2018年6月17日，曾平走进了律师事务所，可律师却告诉他，首先呢，他受到的侵害并不成立，再说了，也没有任何证据。其次，这种感情与肉体的欺骗呢，类似于一夜情，法律管不了，只是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上予以谴责。最后，雇主泄密，或者与别人串通欺诈，同样啊，缺乏证据，总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啊。曾平沮丧，懊恼不已，随即给金桂荣打电话，让他另请美女。